从第八节开始哈，就是波阿斯哈开始对路德好的一些恩待的过程哈。第八节哈说，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的使女们在一处。好，我仆人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路德就伏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请怎么蒙你的恩这么顾恤我呢？”哎，这一段里面呢，我们看到这个波阿斯哈，他非常的厚待路德。波阿斯是个大财主，他从来没有轻视一个这个寡妇，哈，也没有轻视他是一个摩押女子。这个波阿斯的为人非常的敦厚哈，那么很厚待每一个人，对他的仆人也要对任何人都一样。所以当他知道他是跟着拿尔米回来，其实波阿斯也知道拿尔米跟他当然有亲戚关系呀、啊，哦，这个有亲族的血统血缘关系呀、啊，啊，所以当他知道的时候，他就更哦吩咐这个路德啊、哦，他就告诉他说你不要往别人的田里拾取麦穗，不要离开这，要常与我的使女在一起。好，然后还告诉他，我不能进来，你就跟着去。好，你甚至你口渴了都可以在这里喝水。好，这个非常的恩待他。好，他也交代仆人这样做啊。那么他对路德称女儿啊，好说听啊，说女儿啊，听我说。其实这只是一个关怀的称呼了哈，表示说他没有把他当成外人。好，这里圣经上没有记载波阿斯几岁了，可能比路德大。年纪大蛮多哈、哦，是个大财主哈、哦，也没有圣经里面也没有记载他的钱财怎么来，是不是家，是不是这个祖产，好、哦、也不知道了哈、哦。那么他是一个大财主哈、哦，这个波阿斯应该年龄也不小了哈，啊、哦，应该是这样啊、哦。那圣经里面没有很明显记载，我们也不晓得他到底年纪多少啊、哦。那如果以年龄的话，是大波啊、这个路德大多少哈、哦？那他这么的称呼哈、哦，只是一个关怀的很自然的称呼。好、哦，很自然的称呼了啊、哦，是不是跟年龄也有一点关系？我们不知道哈、哦。那他说，他称呼他说女儿啊，其实这个称呼也表示是没有把他当成外人。好、哦，我是朝这个方向来想了。我在想，他这样的称呼是以不把他当成外人来关怀他，来称呼他。好、哦，那路德本来是摩押人，他本来就是外族人，所以如果要看的话，那本来你就没有资格。在以色列人当中，你是外族人啊，所以照理说哈、哦，路德回到伯利恒哈、哦，应该是遭受到啊排挤的，因为他是一个摩押女子啊。如果照常理来看，尤其在当时是士师秉政的时代呢，士师秉政的时代，大家心中都没有神啊，社会秩序非常的乱啊，然后大家的信仰很堕落。那在那种环境里面，照理说路德回来应该是会面对一个很大的种族的排挤。可是神的恩典就是这么奇妙，却让他在这么一个混乱的一个社会里面，好、哦，这一个啊，这个信仰极度堕落的一个时期当中，竟然能够在这么一小群人当中，就一小群人是敬畏神的，是虔诚的，好、哦，所以纵使在啊罪恶的世代里面，总是有敬畏神的人。我们看任何时代都一样，好、哦，以利亚他曾经跟神这样说啦。现在哈、哦，没有人在为神热心了，只有我一个人，剩下我一个人了。好、哦，所以他跟神说：“剩下我一个人了。”神跟他说：“我已经为自己预备7000人。”他认为只剩下他一个人，因为啊，耶洗别追杀得很厉害啊，啊，大家都不敢啊，这个像他这样子来虔诚、来服侍神、来成为神的先知啊，他以为没有人了。好、哦，那确实在那种恶劣的环境里面，确实大家都没有这样的胆量，尤其耶洗别啊，要杀这些所有的神的先知，好、哦，包括这个以利亚、哦，所以在以利亚的心中来讲，应该是这样哈、哦。那么在亚哈那个时代，也是以色列百姓哦信仰堕落的时代，最软弱的时代，等于是信仰黑暗时期。那么在士师时期也是一样，好、哦，但是我们看到、哦、任何一个时期都会有一些虔诚人，在末后这个时代哈。哦末后这个时代，我们这现在是末后的时代哈，在末后的时代哈，如果照圣经里面主耶稣所说的，或者说 啊，这个其他门徒他们所说的，好、哦、像主耶稣说末后的世代哈、哦、会怎么样啊、哦？那么到提摩太后书，保罗他跟提摩太说，在末后的世代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那个危险的日子指的人心的败坏，好、哦，不是指着有灾难，不是，而是人心的败坏。所以提摩太后书三章第一节开始那一段是指着人心的败坏。他说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那人心的败坏，败坏到什么？真的人心很恶，好、哦，那恶到什么程度？就像挪亚时代一样啊，人心所所充满的都是恶，人终日心里所想的都是恶。我们看我们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已经越有这样的趋势。那我们看的就现在的世代为什么这么罪恶？好、哦，那这个世代罪恶是理所当然。好、哦，所以我们常常会说啊，明天会更好，明年会更好，其实不会更好了，是绝对会更坏了。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末后的世代是会更坏嘛？人心会越来越败坏嘛？怎么可能会更好？好、哦，是未来越是越来越坏。好、哦，但是在整个社会啊、哦，整个人心越来越败坏的当中哈、哦，就会产生一个极端了。绵羊山羊哈、哦，完全分明出来。如果从教会里面来看哈、哦，在教会里面虔诚的人跟不虔诚的人就分开了。两这个所谓分开就是明显了，很明显的差的一个情况。虔诚拜神的人越来越虔诚，越来越完全，然后败坏的人随着世界的潮流越来越败坏，假基督徒越来越多，越来越明显，然后教会会感觉越来越俗化，但是呢虔诚人会越来越虔诚一样，所以末后的世代就是这么明显，等于是绵羊山羊分开嘛，所谓分开就是明显的分明，等于一个界限很分明，好、哦，这个是越来 越明显的一个状态。那么在整个社会也是一样啊，敬虔的人越来越敬虔了，但是社会越来越败坏，绝对的，哦，绝对会这样。这圣经里面就是这样告诉我们，是绝对的。那么我们看当时这个世代哈、哦，这个路德他回来理所应当是理所当然应该是会遭受排挤，但是神就是这么大的恩典哦，让他哎回到伯利恒，竟然在这么一个虔诚的环境当中，就是波阿斯这个环境里面，所以波阿斯告诉他，你不要往别人的田里去。波阿斯是一个财主，他很敦厚，他对待人很厚道，别人就不一定了啦。如果今天路德到别人的田里去拾取麦穗，可能哈、哦、就会受到排挤，就不一定了。但波阿斯的田里不会，所以波阿斯也等于是保障他，告诉他你不要往别人的田里去，你一定要在这里跟着我的仆人在一起，他们到哪一块田地去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哎，这等于是要保障他，要保护他，哦。神在安排就是让他能够碰到波阿斯，得到波阿斯的后代，然后来极度的保护他，不在这里受到很大的排挤。好、哦，那么很快啊，这个呢，这个路德的风声就传出去了，所以很多人都知道他怎么对待拿尔米，他怎么在这里的表现，大家都知道了。好、哦，马上传出去，好、哦，大家都知道，所以很多人就知道这个路德，很多人也知道路德的这个。啊，对待他啊婆婆对待人的这个好，好、哦、啊，他的品德很多，就已经受到很多人的肯定，好、哦，甚至这个波阿斯的仆人也肯定他哈、哦，所以他受到极度的保护，哦，那也得到称赞哈、哦。我们再看这个 C 姐，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还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树不认识的民众，这些事人全告诉我的。十二节，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路德做的哈、哦，大家都看到了。哦，他说自从你丈夫死的，啊、哦，你向婆婆所行的，跟你离开父母到本地来，到树不认识的民众，这些事人家都告诉我的。他的善行大家都知道，大家都在看、哦、所以世上一个好人、哦、哎，真的能够得到众人的肯定、哦、所以连众人都肯定他，然后告诉波阿斯，然后波阿斯因此就更啊对待后代这个路德、哦、认为他确实是一个好人，然后就啊跟他讲话，你看、哦、他就祝福他了，他说你来，哎，他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然后你来投靠、哦、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恩惠。十三节，路德说，我主啊，愿你在 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哦，他得到这个波阿斯的临续哈，哎，那他非常的感恩，然后呢，他也得到波阿斯的称赞。哦，一个这么卑微的人哦，竟然能够得到一个大财主的称赞，哦，赞美他的孝心，赞美他的信心，赞美他的美德，所以祝福他。那么祝福他，当然他这个路德也是一个很知情达理的人了，所以他就回应了，好，哦，他就回应，好，哦，他也很感恩了，他就说我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一个使女，你还是用慈爱的话安慰我，哦，十四节哈，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啊，将饼沾在醋里啊。”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他就吃饱了，还有剩下的，他起来又拾取麦穗。波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哈。十七节哈。路德在田里拾取麦穗，直到晚上，他将所拾取的打了约一依法大麦，他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看，又把他吃饱了所剩下的给了婆婆。婆婆问他说：“你今天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呢？”愿那顾恤你的得福。路德就告诉婆婆说：“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啊。这个路德哈，他在这里确实得到波阿斯非常的厚待哈。那他在那里跟波阿斯他们一起吃啊，吃完了还要继续工作哈。那把所拾取的带回去，也把他吃完还剩下的就带回去给他婆婆哈。所以他会想到哈，需要留给他婆婆哈。那么他回去的时候，婆婆问他哈，说你今天在哪里哈？他得到谁的后代？这个路德很孝顺啊，很孝顺啊，他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啊，所以他面对这个困苦的环境啊，接受挑战啊，是拾起麦穗来奉养婆婆啊，这不容易啊，一个年轻的人竟然这样啊。那么他也有高度的这个工作热忱啊，尽了这个人应该尽的这个孝道哈啊，来。尽他媳妇的一个孝心哈，对他婆婆是照顾的可以说是淋漓尽致啊。那么他的婆婆啊，对他也是很好啊。我们看这个二十节哈，拿阿米对俄物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恩待活人死人。”拿阿米又对他说：“拿阿米又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敬的亲属。”二十一节，摩亚尼子路德说：“他对我说，你要跟随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直到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拿阿米对儿妇路德说：“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这才是好，这才为好。”于是路德和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一直到收完大麦和小麦，路德的女婆婆同住哈。这里哈，这个拿阿米就特别叮咛这个路德哈，说叫他哈不要到这个别人的田里，要一定要常常跟波阿斯的使女在一处。这个拿阿米也是一个知情达理的人啊，他曾经软弱过，所以他曾经从伯利恒到摩亚地去。遭遇的是因为他离开神，那么神在提醒他要他再回来啊，所以他知道这些是神的作为。那么他也知道路德他现在所遭遇的也是神的作为，所以他就要路德不要离开不要去别人的田里不要让人看到一定要跟这个波阿斯在的使女在一起。他知道这个拿阿米他现在那种属灵的眼光已经看到神在带领他很聪明的他马上看到，所以到第三章以后就开始教路德要怎么做这个我们下礼拜再谈。好，谈到这里我们来看这一份讲义，我今天花的 我为什么画这一张哈？二十节哈，拿尔米对路德哈，拿尔米对这个路德说：“耶纳人门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跟死人。”拿尔米对又说：“那是我本族的人，是一个至敬的亲属。”啊，是一个致敬的亲属哈。啊，因为这些讲义啊，外面应该有吧？外面有啊。好，我今天特别印这一张哈，我要先谈到这里，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致敬亲属条例讲一下哈。啊，我们看一年哈，路德从苦境转回，完全是因为他遇见波阿斯，后来信服也完全与波阿斯的结合而来。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波阿斯是他一个至亲的亲属啊。那这个至亲亲属条例里边哈，好，这路德记最重要里边就是这个至亲亲属条例哈。那这至亲亲属条例里面，这是律法的规定。好，我们看利未记25章哈。利未记25章25节，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致敬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的所卖的赎回。若没有人给他赎回的，他自己渐渐富足，能够赎回，就要算出卖地的连数，把余剩连数的价值还那买主，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28节啊，倘若不能为自己得回手卖的，仍要存在买主的手里，直到喜年。到了喜年，地业要出买主的手，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啊。以下省略啊。啊，这一段圣经里面都是谈到这个买赎的条例哈。那这个律法里面规定哈，就是这个至亲亲属有义务来尽这个至亲亲属的这个这个义务哈，要做这个买赎啊，买赎的这种动作啊。所以律法规定哈，既然有这样规定啊，这个路德是波阿斯的一个至亲亲属啊，那么波阿斯就应当赎路德和他的产业，因为路德现在是拿尔米的家人了，他本来是一个摩押女子，但是他现在已经成为这个拿尔米的这个一家的人，所以在家谱里面哦，路德是属于这个家族。那属于这个家族哈，拿尔米他们的至亲亲属波阿斯就是他至亲，所以他一定要赎哈，一定要赎哈。好啊，再来看这个引言第三哈。是使我们知道主耶稣正是我们的波阿斯，让我们明白他救我们的恩啊，救我们的爱是何等的深，何等的大啊。主耶稣救赎我们哈，就好像波阿斯用至亲亲属这个条例来赎路德。那么主耶稣今天为什么救赎我们，就是因为用买赎的条例，就是这个至亲亲属的条例。至亲亲属条例里面有一个就是买赎，自己的血所买来的，好，那么小字说所救赎的，啊，所以是神付出代价买赎出来的人，我们就是神付出代价买赎出来的，啊，诗篇的作者也说了，赎人生命的价值极贵，好，贵到神要用他的生命来赎人的生命，所以神救赎人也是用这个买赎的条例来救赎的。所以我上一次上课的时候有跟大家谈说，这个路德记里面哈，有救赎的恩，有救赎的道理，也有教会的真理。从教的真理的条例里面，就是买赎条例啊，神救人啊。那么从救赎的角的这个真理来看，就是神为了要救人，他亲自成为人的来到世上，用他的生命来赎我们的生命，好，所以他来救我们哈。好，我们看第一点哈，这个至亲亲属哈，在希伯来文是，这是读音呐，读音呐，啊，不是这个字啊，这个字是读音，这个英文字这是读音，读音希伯来字的这样的读音，我也不会读， 这我也不会读哈、哦。希伯来文我没有读，希腊文我有读，希伯来文我没有读啊。好、哦，是这个读音。那么这个字的含义哈、哦，在圣经里面有两种解释哈、哦。第一个，它是至亲的亲属。好、哦，那第二个，它是救赎主的意思啊、哦，至亲的亲属或者救赎主。那么至亲的亲属也可以说是一种什么代属的近亲呢？代属的近亲。好、哦，那么什么叫至亲的亲属？至亲的亲属是一个有血统关系的人，好、哦，这个叫至亲的亲属，有血统关系啊。所以哥哥死了，弟弟要为他哥哥赎，哦，这有血统关系，或者他的其他的亲属当中，好、哦，像堂如果没有兄弟的，就堂兄弟，啊、哦，表兄弟，这个都有血统关系、血缘关系，这个就是要赎，这个、叫做亲，这都是属于至亲的亲属，好、哦，其他的经文我们自己看完了啊。那么救赎主哈、哦，救赎主也有救赎主的意思。所谓救赎主，就指着一个付代价来救赎的人，哈、哦，付代价来救赎。那么要能够付代价来救赎人哦，神才有办法。所以这个字的含义哈、哦，在圣经里面哈、哦，希伯来文用这个字来谈这个至亲的亲属哈、哦，用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字，其实它的意思有含着救赎主的意思。所以我一直强调说他有所谓的救赎的，有所谓的救恩的这个道理在，有救赎的真理在，就是在这里，因为他是救赎主的意思。那么救赎主就指着神啊，指着主耶稣啊，他才能够救赎人哈、哦。好，那么啊、他的意思也是一种代赎的近亲呢、啊、哈、哦，这是另外一种翻译的方法。好、哦，至亲亲属也可以翻译成代赎的近亲。啊，第二点哈、啊，那么这个至亲亲属的责任哈、啊，责任 刚我们读《生命记》25章里面有哈，25章25节哈，啊，25章啊第5节到第6节也有哈、啊，必须要为要娶那已死的而无子嗣的兄弟之妻，好、啊、为王兄弟来生子留名，好、啊，然后无条件要赎回产业，好、啊，来赎回产业，那也有释放的意思，好、啊，释放，好、啊，这个赎回哈、啊，不单强调必须要付出代价把它取回，还有要释放出去。好，所谓释放出去，就是如果这个当时的兄弟他把这个产业卖给你，那你要放出去，你不能占为己有，你要放出去。好，啊，所以他有释放的意思，等于说他在啊，就算他再没有能力，最后到喜年的时候，喜年呢、啊，那神在律法里边规定是保障人的产业。喜年知道吗？喜年是50年。哦，当你满50年就喜年了，那么喜年的时候就什么，你就要还掉了。好、哦，所以刚刚我们读的那一段就是说，你现在没有办法赎，好了，你过几年再赎。那么过几年你比较有钱的时候你再赎，因为年限就越来越近了嘛。今天你要赎的时候还有40年，好，你现在没有钱赎，你过20年以后再赎，剩下几年？对呀、啊，啊，那时候这一块地价值还有多少？少了嘛，对不对？所以要赎的费用就少，所以你现在没有能力赎，你可以留到以后再赎啊、哦。那个是律法保障人的产业啊、哦，所以以色列人要固守产业，你别再随便卖的。好、哦、啊，你今天有钱，你嘛别再强夺人强夺人的产业啊。那就是神在保障人嘛，所以神对人很公义哦，就在律法里面规定很公义啊、哦。人要保障产业，那、啊、你今天因为特别的原因，你把产业暂时卖给人，但是卖跟你买的人，你不能够再把产业卖给别人，你要为他保留他赎回的机会，他本身还有能力再去赎回。我只是暂时困难了、啊，我卖掉，但是我还要再去赎回，你要留给他啊？对、啊，等于有一点这个意思了、啊、哈。然后如果我没有办法赎我的，可能以后我的至亲亲属他可以帮我赎啊。哦，这是一种保障啊、哦，所以神对以色列人的保障哦很周到的，律法里面规定真的很周到哦，穷人也是一样哦，保障很周到。好、哦，第三点哈、哦，这个至亲亲属这个条啊、哦、这个字的资格哈、哦，这是一个完美的至亲亲属哈，好、哦，它不是只有血亲呐、啊，这样还不够，要什么？要有能力，再就是要有爱心。好、哦，所以。啊，这个至亲亲属哈、哦，不是只说啊，我是至亲亲属，我就可以赎了， 好，我们再读下去啊，会看到哈，波阿斯就跟这个路德说，我可以赎你，可是还有一个比我更亲，表示说我们要照规定来，他不赎我才赎，好，他不赎就是我的了，好，就是我要就轮到我了。那么现在他如果要赎我不能强说我要赎了，就是因为他是比我更亲了，好，那个亲属他有那个这个血缘哈，是属我们现在说是几等亲呐，就有这样的关系嘛，那事实上立法里面规定早就有了有这样的规定，好，那这样的规定里面就说一个完美的至亲亲属，他不是说我有血缘关系就是至亲亲属，你必须要有爱心，你必须要有能力，好了，我是至亲亲属，我没有能力属啊，然后我都是，再就是我没有爱心了，为什么受爱心？对我的财产有妨碍呢，好，所以要有爱心呢，好，我今天帮你赎这一块地，赎了以后要归到别人名下，不是我的名下呢，好，我本来财产有100万啊，我拿出30万来赎，我剩下70万了嘛，那赎了以后那个是归别人的名下，不是归我呢，我是尽那至亲亲属的义务而已，好，然后啊，我这个娶了这个兄弟的妻子，或者啊亲啊这个至亲亲属的妻子，好了，生下的孩子一个要归他，归这个你所属的这个亲属的他的这个名下，然后他是属于那个家谱，不是你的家谱了。好，那中国人嘛，这种做法，中国人也有这种做法。好，生孩子归谁哈，也有这样的说法，但是不大一样哈，跟这个立法的规定一样，所以你没有爱心，你没有能力，你根本做不到啊，所以后来那个比波阿斯更亲的这个人哦，他就不愿意赎了啊，因为有妨碍嘛，他怎么愿意赎呢？好，我们看一下哈，3:12好了，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人比我更近啊。然后我们看4:，第一节，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至近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啊，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啊拣选了10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波阿斯对那至近的亲属说，从摩亚地回来的拿尔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赎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波阿斯说，你从拿尔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赎死人的妻摩亚尼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好，很明显啊，那人就讲了，有妨碍啊，好，本来我买了但是现在不是我买了啊，我买了可以啊，如果只是我光买来，因为他有困难的这个我来买，好，我现在买了好像在我的产业增加，但是要连路德都赎，然后归产业归那死人的名，哎，阿内瓜那不，哦，不要啦，所以他就不肯了。哎，有妨碍嘛，好，哦，确实啊，哦，所以啊，至近亲属的条例哈，哦，这是神对犹太人的特别保障。但是呢，其实哈，哦，它重要的不是在这里，不是只有保障人的产业，重要的是要谈这个救赎的真理。好，哦，所以我们在看这个旧约圣经哈，哦，我们不能只看光看当时的现情况，其实在律法里面哦。律法好像在我们新约时代好像这些都没有用，其实在律法里面已经隐藏了神的救恩，律法隐藏神的救恩， 这个十啊、这个十啊、十字架就是一切，就是这个啊哦，十字架的真理就是神的爱嘛，神爱世人嘛，神爱人嘛，就是神啊、哦，谈神的爱，好、哦，神爱世人。那么这个爱的总纲哈、哦，好、哦，就是所有的啊这个律法，好、哦，都是爱的总纲。也就是说，这个律法里面本来就是神哈、哦、啊，要让人来认识他。好，所以神借着律法，就是要让人从律法里面来体验神的爱，来认识神。那么律法里面也隐藏着救恩，神要怎么救赎世人？好，所以光这个犹太人啊、哦，这个律法的这个救卖赎的条例里面，就是有这个神救赎人的这一个条例，神的救恩啊、哦。所以啊、这对我们来说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哈、哦。第三点哈、哦，第三点哈。哦啊，所以要有丰富的爱心啊，确实要有丰富的爱心。第二点哈，大有能力，有足够充足的财产，啊，所以我刚刚提到说，人的生命的价值极贵，诗篇十九篇第九节说，人生命的价值极贵，贵到神用他的生命赎人的生命啊。主耶稣要赎我们，他当然要大有能力。主耶稣要怎么赎我们？如果他没有能力，他赎不了的了。赎人的人生命的价值极贵，贵到神用他的生命来赎人的生命。但是神用他的生命来赎我们的生命，就是他成为人来到世上，啊、哦，那成为人来到世上就主耶稣啊，他成为人来到世上，主耶稣来赎我们，用他的生命来赎我们。可是呢，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的能力到什么程度？胜过死权，他胜过死的权柄啊。所以，因为主耶稣胜过死的权柄，所以他才能够赎我们，他才能够救赎我们，救我们每一个人。好、哦，他不被死辖制啊！看哥林多前书，15章，哥林多前书15章。书15章14节，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胜。啊，主耶稣他复活就胜过死权，主耶稣他复活就是啊胜过死亡的啊这个毒锅啊，能够不被死来捆绑，所以他复活。好、啊，那么复活就是他胜过死权，表示他啊有能力来救赎我们。如果主耶稣不复活，我们就信主耶稣就枉然。啊，因为他就没有能力救我们。既然不能复活，怎么救人呢？当然不能。哦，所以我们今天哈、哦、啊、这个凭借的就是将来因着主耶稣的复活，我们有主耶稣的生命，我们也跟着复活。因为主耶稣胜过死亡啊，那么胜过死亡，不被死所辖制，我们将来才不被死辖制，我们的灵魂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哦，这个就是神要救赎我们的能力啊。哦，所以在整个这个啊救赎的这个啊恩典里面哈、哦，就是要强调主耶稣的救恩的哈、哦，他的能力哈、哦。好，我们还有5分钟，哎，我们第二章哈、哦，今天讲的哈、哦，我们大家看有没有要提出来谈、讨论的或者分享的啊、哦？50年哈、哦，相当长，好、哦，所以你今天有能力把它买来。放在你这里，你想用50年也差不多了，所以你要释放，啊、哦，喜年到了，啊、哦，就要释放，啊、哦，这个是对人的保障，啊、哦，所以啊、这个富有的人哈、哦，他有能力啊、能够增加他的产业哈、哦，但是呢，神也保障这些穷困人，啊、哦，穷困人他的族谱里面他不能，他们啊不至于永远失去产业。这个就是神对人的公义，也是神 要让人来享受那种啊、这个分这个彼此分享，好、哦、来啊、这个照顾那些穷困的人。所以有的你丰富的，你就要帮助那些不足的，好、哦、神的爱就在这里，好、哦、所以啊、在啊、以色列人当中，神用律法就是要让他们能够怎么样，他们不至于那种啊、这个贫困哦分得太清楚，好、哦、而是让他们能够在神的恩典里面来享受那种啊、我领受神的赐福，我要帮补那些不足的人，然后照顾那些啊、孤儿寡妇或者穷困的人。嘿，其实这个只是，这是，哦，就是在圣经的这个真理里面哦，它有时候是有，好像说我们今天看这一座山，对不对？我们现在看得到这一座山，后面还有山哦，我没有看到。好、哦，这个这一群山，如果你从这个角度看，你只有看到这里，这边看不到的。但是你从这边看，就全部看到了。在律法里面是神对以色列人的恩典，但事实上他隐藏的另外一种教训，就是后来主耶稣再来，也就是说所谓达到新约，就是根据这个买赎条例来赎人，这是一种隐藏的真理。好、哦，不是说根据说这个律法的规定没有人赎，以后就会有人赎，不是这样，而是说要赎要付出代价。好、哦，所以买所谓我刚刚特别强调买赎嘛，买赎要付出代价。好、哦，诗篇四十九篇哈、哦，就说赎人生命的价值极贵，贵到神要用他的生命。今天神要赎人哦，要救赎人，神也要付出代价，所以用他的生命来赎人，不是说好我今天要赎你，我就赎你来，不是这样，还是要付出代价。所以他亲自成为人来到世上，被钉在十字架，用他的生命赎人的生命，是这样。这个就是买赎条例啊，不付出代价怎么赎人？好、哦，所以罗马书里面就是说，一人犯罪，众人都在罪里面。但是因为一人的义行，众人就能够因为他被称义啊。好、哦，今天如果说主耶稣他不被钉十字架，我们今天还要根据律法的话，我们每年要赎罪，每年要赎罪啊。好、哦，如果我们今天要再根据律法的话，是这样，每年要赎罪。好、哦，那每年赎罪哦，你的罪还是永远不能除啊。好、哦，因为你要每年去赎罪啊，很麻烦的。哦，以色列人他们就是每年赎罪，每年赎罪。好、哦，那对人也是一个负担，每年你都要去献赎罪祭啊，那每发生一件事情，你就要去献赎罪祭啊，你每次有了过犯，你就要再去献一次赎罪祭啊。哦啊，这里干嘛来献祭，对吧？啊，是这个是不是负担？所以献祭的条例里面呢、哦，才有规定说，如果是穷人的话，你没有办法献羊献牛啊，不然你献荤椒啊，献斑鸠哈斑鸠。就是这样啊，那个比较便宜啊。好、哦，是这样的啊、哦，所以这个是一个隐藏的真理哈、哦，是另外一层叫真理了，不是说跟哦，我刚刚讲是根据这一个条例，但是不是跟律法一样说，主耶稣如果没有赎，会有别人来赎。喜人表示说啊，这个哈、哦，对那些穷困的人哈、哦，是一个啊，是一个喜一个福音呢、啊，好、哦、一个喜讯、啊，好、哦、表示哈、哦、啊，大家都能够哈、哦，在这个喜年，好、哦、有罪的可以被释放，好、哦，那么你啊，这个以前地哈、哦，你卖掉的啊、哦，你可以喜年就可以无条件再取回来，好、哦，这个是对每一个人。都有特别的照顾了、啊哦，所以等于是一个福音了、啊。那要讲较，要比喻哈、哦，可以说像我们现在国家大赦一样，哦，总统大赦，那、啊、但是就很多人都得到恩典了嘛，对不对？很多人都可以得到恩典，就类似这样的一个动作哈、哦，一种条例的、啊，好、哦，类似这样。 从恩典的角度是这样可以说了哈，啊，从救赎的角度哈，当然就不是这样了哈。从救赎的角度，就是这个救赎必须要有能力赎，那这个能力哈，不是只有用物质可以赎，好，是用生命去赎，好，这个生命才能够赎罪啊，因为罪哈一定要付出代价，所以以前律法时代在献祭的条例里面哈，你要献赎罪祭，牛羊牵到祭坛旁边哈，人要按住啊这个牛羊的头，好，然后表示什么？我的罪归你，按你的好处归我，然后要杀头，头要剁掉，啊再来剥皮，啊剁成筷子，然后再献在祭坛上，啊这一只牛羊就来代替我的罪，被献在这里。好，这是啊，献祭的条例里面是这样哈，那每年都要献啊，而且哈，至少每年要献一次，然后再来就是你今天有了过犯，你就要去献赎罪祭，好，去透过祭司帮你献。好，那我神的恩典临到人哦，所以律法的规定哈，不管什么条例，其实都是恩典，都是神的爱哈。我刚刚讲，包括献祭条例也是神的爱，包括那个洁净条例也是神的爱。好，洁净条例也很麻烦了。你今天从街上回来，你就要这个洁净呢。哦，你给哦，那给给，所以我还要你把阿弟带洁净呢。从街上回来，你就要洁净。好，行洁净礼啊，爱洗身躯，爱洗衫，沐浴更衣要洗，要洁净礼啊。好，那为什么要这样？功德就麻烦了，等于神的爱。因为在当时哈，医疗不发达，所以要如果哈以色列人那么多，尤其在旷野哈，这些律法条例是在什么时候颁定？在西乃山，他们出埃及走到西乃山，第二年的时候走到西乃山，就在那里颁布。好，那在那里颁布，他们以后在旷野过四十年。这四十年当中哈，他们在旷野几多少人？不是一百，不是两百呢，两三百万人呢。那么多的人哈，那麦公两三百万啊，两三百人你就够头痛了，卫生问题，吃喝拉撒。今天我们到外面露营哈，啊，今天如果我们到外面露营，这个卫生是一个问题，对不对？吃饭也是一个问题，不是一天两天的四十年，啊，今天如果说一个教会就好，一个教会有的大教会几百个人，小教会一两百人，好，一个教会要办一个全家福的露营。哪个要办一个月吼，无人敢办。发多一个教父，这人敢办，无人敢办。一个月要哪办？你讲准备家，你就头疼啊，对吧？但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四十年，好，那不是只有吃的问题啊，还有其他卫生问题。所以在神用律法严严要求，很严格的要求他们，非得这样来做，那是什么爱？爱呀。但是哦，神的爱对他们这么大哈，他们把它当成什么啊？束缚啊，好，哦，就麻烦了，叫啰嗦，变成这样啊。哦，当父母的告诉儿女，规定他要怎么样怎么样，囡仔嘛袂满意啊，啊，白卡白手啊，喊这家这规定这这啰里啰嗦啊。事实上，父母是保护孩子嘛，对不对？一样啊，人就是这样嘛。好，哦，不了解说原来这是爱呀，啊。那么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哈，约翰福音第一章哈，十八节，好，我们从十七节十八节来读。好，十七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结果为什么意思？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对啊，律法很多规定啊，借着摩西传的。但是这律法借着摩西传给以色列百姓是什么？神的爱。但是大家没有看到神的爱，只有看到什么规定束缚，没有看到神的爱。好，所以神的爱在以色列当中，以色列人中，可是大家看不到，体会不到，啊。然后呢，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就是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表明出来。这个就完全显明出来，父怀里的独生子将 他表明出来，将神表明出来，没有人看见神，大家都看不到神的爱啊，神疼人啊，大家看不到啊。约翰一书四章说神就是爱啊，大家看不到神的爱啊，神的爱在哪里？没人看的，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耶稣基督来完完全全把神的爱完全的显明出来。所以我们今天才感受得到，那哪生活在律法时代的话，感受不到神的爱。好，我们说以色列人应信真的就是这样，因为跨为丢嘛。好，所以神借着律法一段一段阶段性的哈，一直的要让人去感受到神的爱，但是到最后耶稣基督的降生啊，才让人从主耶稣基督身上感受到神的爱。好，所以罗马书里面哦，就说哈，罗马书第五章解哈，为义人死是少有，为人人死是有感受的，唯有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神的爱的显明就是在我们是罪人的时候啊，为我们的罪而死。好，所以到耶稣基督来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才看到神的爱。好，以前神在律法里面说你们要献赎罪祭，好来赎你们的罪，大家不要当作新的恩典。如果人不赎罪，人就要生活在神的震怒里面。好，那我们如果罪不除的话，我们就没有资格面对神了，我们就没有资格进入神的国。那对以色列百姓来说更是这样啊。好，所以他们要赎罪啊，但是赎罪他们把它当成什么重担，常常爱献祭我够麻烦呢。好，他当成是负担，当成是束缚，就是这样。好，所以神的爱哦，其实从这个旧约圣经里面就是在谈神的爱，一直到新约时代人才完全的从主耶稣基督身上看到。好，那救恩哦，其实在旧约里面就隐藏了，圣经里面很多卷圣经都可以看到哦。像我们上过创世纪没有？创世纪哈，其实创世纪就把神的救恩就已经谈清楚了，创世纪里面就已经有神的救恩。好，不要说创世纪啊，第一章就有了，第一章就有了。神说，神用这个人被造是按着神的样式、神的形象来造。所以神按照他的样式他的形象来造男造女。什么意思？我们今天造什么造的？我们说神是灵啊，形貌形象形貌样，所谓样式啊，我们人是造神的样式造，我们今天这个样子是造神的样式造。可是神是灵啊，对。好，哥林多前书第八章，我们换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五节很清楚啊，他有的，万物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我们就是照着主耶稣的形象造的嘛，照着主耶稣的样子造的。好，所以我们在谈哈这个救恩哈，其实救恩在什么？创世以前就定了。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这个救赎经纶就已经出来了。神，我们常常谈神的意志跟神的预定。好，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所以当然他能够预知未来未发生的事情。好，那么神是全知的神啊，所以他很清楚。但当然神，我们会谈预定论，那预定论好像很深，其实就是这样，因为神是全知的神，所以他会知道人所不能够去知道的事。好，那么将会发生的事，那么神就会预定他要怎么来做这样的救赎工作。好，就好像说你今天要写一本小说，你是不是已经构思好了我这本小说的内容跟演变跟结局，是不是构思好了？我就写出来。 好，那么神哈，他在创造的时候，他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预知跟预定，所以他就已经定了这个救赎经纶。救赎经纶就是说人会犯罪，他要救人，到最后他要亲自成为人来到世上，那个样子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神就造人的时候，就是用主耶稣基督的样子来造人，也就是说他要成为人的那个样子来造人。啊，不然是经历啥做的，对不对？为什么神造动物，造猪啦，造牛啦，造羊啦，造鸡啦，造鸭啦，为什么神不说照着他的样子来造，赶快用头做啊？那些动物也是用土造的啊，但是只有人，神是按着他的样子来造的。好，所以接着是已经谈到救恩了。所以从创世纪第一章这就已经谈到救恩了啊，那个都隐藏着救恩。所以事实上我们从圣经来看，有没有看那个他整个圣经的救赎经纶，好，神怎么我们了解这个整个神的这个救赎的工作你在看圣经你会觉得很清楚。好，每一卷书你在看，你就会觉得很清楚，神会预知嘛，神会预定嘛。好，看起来好像很深，其实不会。好，我们只要把这个搞懂。好，那么神他是全知的神，他也是全能的神。我们认定这一点，然后来看这个整个过程，你就清楚。好，所以人会犯罪是必然的。好，是神的预知嘛？人会犯罪，为难我啊，请那边添麻烦做这犯罪人。为什么不造一个不会犯罪的人？那不会犯罪的人就像我们人在造机器人，你给他什么程式，他才有什么动作。今天如果神造我们人是这样，神给你什么指令，你才有什么动作。哎，让人闹尊贵，让人闹忌惮。好，父母亲要求孩子要做什么做什么，帮孩子安排好的。你要读书，你以后要考什么学校，你要读什么科系，你毕业以后啊。你这个我帮你这个以后你的工作我都帮你安排好了，你要做什么工作，哎，然后呢甚至你要结婚的对象我都帮你定好了。我还讲这个囝跟老婆抗议了，我活着还有意思，对不对？一样啊，我们人就是这样，神给我们完全的自由主权，所以神造亚当就给他完全自由主权，然后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给他丰富的恩典，你就是这样这么自由。但是只有一件事你要遵守，三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啊。但是人心和人主由啊，但是人就是偏偏啊呢，没给他吃你今天告诉你的孩子在这里玩，你告诉他这个你不能去摸，你不能去摸，你没说也没想要去摸，他在这里走，到他这样走他就走到欢喜，你叫他忙去摸，他待会叫他摸看看啊，这就是人的一个个性啊。那么神就知道，神给人绝对的主权嘛，这人的尊贵就在这里。好，所以人会犯罪，神也知道人会软弱，所以他不是说人犯罪他就不救人，他就救人，但是救人要有根据啊，救人要有根据啊，所以就是根据什么买赎嘛，付出代价嘛。所以开始亚当犯罪就要什么呀，杀羊嘛。好，啊，羊皮做三千，啊，那个羊就是要献祭用啊。因为那当时根本不吃肉啊，我上礼拜有讲，当时不吃肉嘛，羊做什么？就是要献祭用的，赎罪用的嘛。啊，以后就他们就都这样做，好，他们的子孙就这样做。哎，好，还有没有？存在其实没有特别用意，只是要人遵守的命令。好。行好利的阴天价值，我刚刚讲严重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三个树上的果子你不要吃，跟那几行娘呢？这个如果神今天再用另外一个名称的话，我们人可能会就像你讲的啊，为什么不用其他的名字很简单，就是善恶树，表示说你要向善向恶，很简单嘛。神在这个律法里面也是这样摆的，好的跟坏的，你向好的你就有什么结果，你向坏的就有什么结果，神就是这样啊。好，我们今天新约时代圣经的教训也是这样，你敬畏神，神会兼顾你啊，你不敬畏神你会有什么结果啊？是不是摆在前面让你自己选嘛？啊，人要选什么你自己选，神给你绝对的主权，好，就是这样。好，这个就是善恶嘛，所以那个善恶树表示说是一个让人从这个 神的恩典当中，让你绝对主权，你要向善向恶。很简单，就是这样而已。所以那一棵树你不要吃，其他你都可以吃。啊，不是说其他都不能吃，只有那一棵可以吃。那这样的话，好像神又太对人要求太过分，但是不是啊？所有的你都可以，只有那个你不要，就这么简单而已。可是人还是去犯罪。好，时间超过太多了哈。啊，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哈。当成是查考，是这个研究神学哈。我们是应该是领受神的教训，所以我用分享的方式来分享。那么我也不考试哈，因为考试不代表什么哦，没有意义。我认为，我个人认为啦，不是说别人考试就不对了哈。我个人认为我不喜欢这样哈，所以大家也没有负担，你也不要说哦会怎么考试没有意思哈。我不喜欢这样，所以每一节上完，我们上两节嘛哈。上完以后，我们从这一节里面，你可以取其中一节圣经，好，或者一段事迹，或者一句话，你觉得这一段你最有感受，好，你自己把它写一个心得出来就好了。那三章啊，第三章，我们一样哈，先把路德记哈第三章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哈，第三章。路德记哈第三章，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啊，三章第一节开始啊，第一节，路德的婆婆拿尔米对他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跛大麦。”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路德就下到场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到了夜半，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们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我实在是你一个至敬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人比我更近。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在天亮，人彼此不能分辨的时候就起来了。波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波阿斯就做了六本基大麦，帮他扛在肩上，他便进城去了。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怎么样呢？”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说行的诉说了一遍，又说：“那人给了我六本基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的等候，看这事怎么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 我们刚刚所读的路德记哈，第三章啊，第三章从第三章的内容我们读过，我们知道这是拿俄米他开始教路德哈怎么来啊这个把握自己的权力哈，把握自己的权力，也等于拿俄米在啊为路德寻找这个幸福。拿俄米他知道他这个他啊跟着他只不过是受苦啊、哦，这个路德他不计较一切，竟然肯跟他从摩亚地回到伯利恒，他不是啊满满的回来，而是空空的回来。那么啊摆明着是回来是一定受苦的，可是他的媳妇路德竟然啊不会因着回来会受苦就不肯跟他的啊婆婆回来哈、哦，他还是一样哦。啊，这个啊，坚持要跟她婆婆回到伯利恒来，啊，所以这个拿俄米现在呢，既然啊已经有这样的这么好的机会，他很会为这个媳妇路德来设想，啊，所以两个婆媳的这个感情哦、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哦、啊，路德很会想到她的婆婆，那么这个身为婆婆的拿俄米，她也不会说我。啊，这个如果帮他找到这个归宿的话，那我就又变成一个孤苦的老人。好、哦，他没有，都没有为自己来考虑。路德没有考虑自己耶，那、啊、拿俄米他也不是在考虑自己，都是为对方找啊着想。哦，这是在第三章里面，我们可以更看出这一对婆婆的啊的这个相爱的情况。哈、哦，确实是很值得我们去啊去学习的哈、哦。那这个。啊，路德啊，他啊的遭遇经过都一一的向他婆婆诉说，所以他婆婆听完了他，啊，从第三章里面我们就可以了解啊、哦，这个拿俄米哈、哦，他非常熟悉律法，所以他听完路德的经所说的经过，就是他到啊这个麦田里面去拾大麦的时候所经过的情况，遇到波阿斯啊，波阿斯对他的恩待的种种。那这个拿俄米哈、哦，他很熟悉律法，他也清楚这个波阿斯的人，所以他就啊开始教这个路德哈、哦、要怎么做啊，怎么把握住啊这个机会啊，要怎么做，教他怎么去做啊。事实上啊，路德他是摩亚女子，也许他知道在律法上有这样的规定，可是呢，到底要怎么做他还不知道啊。这个拿俄米就一件一件教这个路德来做。哦、要怎么做、哦、就教他、哦、这是第三章、哦、的这个内容、哦、那我们从第三章啊章里面、哦哦、这里有几个地方、哦、可能我们会感觉到比较很难去理解、哦、这个拿俄米在教路德的时候呢，就跟路德说了、哦、说这个波阿斯是我们的亲族。第二节哈，他说他今日在场上啊跑大麦哈，那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但是不要让人认出你来。等到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轻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很多人读到这里哈，都会觉得很奇怪哈，为什么要？去到他睡的地方，然后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在那里做什么？啊，如果说我们现在的话，假设在我们台湾的风俗，你们敢这样做吗？当然不敢了，你会觉得很奇怪哈、哦。哎，确实是很奇怪哈、哦，因为啊，以我们这个风俗不一样，以我们来说，我们会觉得这怎么可能？怎么啊做的哦？怎么去这样做哈、哦？会觉得好像很不可思议哦。但是在当时哈、哦，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哦，这只不过是要拿俄米要路德把握住自己的权利，好、哦，把握住自己的权利。那么怎么来让对方知道我有这样的权利？你必须要尽这个本分。好、哦，那么看准他睡的地方，因为他今天在麦场里面，在麦场哈、哦，波阿斯哈、哦、他一定会在那里，啊、哦，然后啊、在他今天在那里哈、哦，他一定会睡在那里哈、哦，因为是啊、是这个庆祝丰收哈、哦，因为收割完了，好、哦，所以啊、他们都会有这样的习惯，就在那里庆祝丰收，然后吃喝，好、哦，然后就在那里睡哈、哦。 那他看准他睡的地方哦，啊，进去，啊，这是啊，拿尔米指导路德哦，要进去告诉波阿斯，我有这样的权利，你要进，你必须要尽你的本分，好、哦，让他知道，好、哦，那这个让他知道哈、哦，啊、等于是告诉他说，啊、你要表示了、啊，要表明了、啊。好，要为这事情做一个表明哈、哦。那看准他睡的地方，掀开他脚上的被。这个掀开脚上的被哈、哦，其实，照理说是没有意义了哈、哦。那如果我们再从这个原文来查考哈、哦，底下在第几节呢？第九节哈。哦好，第九节哈、哦，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哦，用衣襟遮盖我，掀开脚上的被哈、哦，用衣襟遮盖我哈、哦。刚刚哈、哦、那个脚上的被哈、哦，那个在原文是同一个字哈、哦，同一个字。啊，用衣襟遮盖我哈，那个那这两个字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啊，那如果用字义来看哦，其实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哈，人在睡觉的时候哈，脚上的被如果被掀开会感觉有凉意，就容易醒过来，好，啊，醒过来这就是要提醒他了。好、哦，这就用那种比较温和的方式来提醒他，好、哦，让他醒过来，然后能够啊，让他知道说我的权利了。好、哦，这总比说去叫你比较好啊，好、哦，比较温和啊、哦。所以如果从这个字义来，从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动作来看哦，这样来说是可以说了哈、哦。但是他有隐藏着一种，好、哦、一种这个。衣襟的遮盖表示一种怎么样？一种遮羞了哈、哦，表示一种遮羞。在旧约时代哈、哦，没有后代哈、哦，没有后代，这是一种羞耻。好、哦，那也等于是等于是你这个家族就没有这个盼望。旧约的以色列百姓哈。哦他们如果不能生育哈，会觉得说是一种很羞耻的事情。那其实羞耻是其次，是代表你就没有盼望。他们所盼望的是什么？希望他们能够从他们的家族中生出弥赛亚。好、哦，如果能够生育，就有机会生出弥赛亚。因为从律法开始，从以后的先知的预言当中，都一直在谈到将来弥赛亚的来临。那么。这个弥赛亚是他们所每天所盼望的，所以他们都希望说，在我的族系里面能够生出这个弥赛亚，这是表示一种是一种非常荣耀的事情。好、哦，那你不能生育的时候，等于这个荣耀跟你断绝。好、哦，那间接的就也是一种好像我没有这样的盼望，那么我在家族当中，因为我不能生育，所以等于。让我这个族系就到这里就没有这样盼望，绝了，大家都还盼望你没有了，好、哦，所以等于也是一种羞耻的意思，好、哦，那这个衣襟遮盖哈、哦，如果我们要再从这一段圣经，我们要用那种比较属灵的解释哈、哦，应该是属于一种遮羞哈、哦，表示说，衣襟遮盖，表示说你应该要为我除去这样的羞耻，我没有后代啊。我没有孩子啦，所以你要赎我，让我有机会再有后代，所以你来为我除掉这样的羞耻，好，你要来遮盖我，好，遮盖那种羞耻，哈，有这样的意义在啊，哈。耶，讲义的十九页，十九页哈，最后哈，拿尔米的引导哈，第三章哈，就是拿尔米在引导路德哈。来寻求这样的一种恩典哈、哦， 拿奥米他引导路德，那么啊，当然他也是关心这个路德哈，他关爱这个路德，所以他为路德来找归宿，寻求将来的幸福哈。那么他们两个人哈，其实他们两个人都是相依为命的哈，因为两个人都是寡妇，好，两个人都现在啊，他们在物质上什么都没有，是空空回到伯利恒。那这个路德哈，他从不为自己着想，好，所以他每天就很辛苦的啊，很认命的哈，到这个田里去拾麦穗。可是这个拿俄米哈，他关怀路德的幸福，他也不私心呢、啊，不是说我有你来养我哦，那我就好像要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哈、哦，我就不让你走，好、哦，拿俄米也没有。所以当他听到路德他所遇到的事情哈、哦，他也会马上想到，好、哦、关怀这个路德的幸福，因为他有权利，好、哦，他还有至亲亲属就有权利来得到以后的幸福，所以啊，拿俄米就啊告诉路德要怎么做哈、哦，那也等于是为死去的人哈、哦、死者来立后，好、哦，这个在代赎的条例里面，我们上礼拜有特别谈到这个问题啊、哦，那等于也是尽律法的义哈、哦，既然律法有这样的规定，就应该要这样做哈、哦。那第二点哈、哦，他告知这个告知路德说，波阿斯是他的近亲，好、哦、近亲，那既然是近亲哈、哦。就有代赎的义务，好、哦，所以他必须要赎路德，就有这样的义务。那么路德相对的，他就有这样的权利哈、哦。所以拿俄米他很熟悉律法，他就把握出这样的应许，好、哦，既然神这样应许，这就是一种机会，所以他就用律法来引导路德要去求恩，好、哦。所以如果我们不从这个角度来看哈、哦，我们光看第三章，你会觉得说，叫一个女人去。像男人好像在求婚啊，是不是？我会觉得好像真的是有点像啊。哦，如果以我们直接读这一段，你都不要去想什么教训、什么律法的规定，会觉得，哎呀、啊，叫一个女人去跟男人求婚，哦，这个过程等于很像嘛，哈、哦，很像嘛，等于是他主动去表示啊。我会觉得说这样好像怪怪的，哦，好像怪怪。就算我们现在这个开放的社会哈、哦，啊，姐妹要来主动告诉。弟兄，我想我们大家都好，我们在座姐妹，你想一想，你可能会觉得也是不大妥当哈、哦，哎，这个总是会觉得说，万一对方拒绝呢，哈，或者万一怎么样，总会考虑很多啊，好、哦，那你看第三章就会感觉到这个很不可思议，但是如果我们从律法的角度来看，这个没有什么不可思议，这个表示一种权利，好、哦，因为他现在不是说我还没有出嫁的人，好、哦，他是因为丈夫过世的。那丈夫过世了，我从这个律法里面我有这样的权利啊，所以我当然要，我应该要把握这样的权利。所以拿俄米就告诉这个啊，这个路德，好、哦，引导他以律法来求恩，好、哦，以律法的规定，好、哦，引导他用律法的规定，然后来求恩，好、哦，这个求恩哈，啊、哦哦，意思就是说，他要去把握这个机会，让他有机会在族谱里面哈、哦、有盼望的，好、哦，这是一种很大的盼望。是以色列百姓哦，家家户每一个人都在盼望的事情，好、哦，所以这个是很自然的事哈、哦。啊，路德这个拿俄米就告诉路德要在今天晚上行动哈、哦。第二节哈、哦，那就说了今夜哈、哦，他在场上啊、在破大麦哈、哦、所以他就告诉他要把握这个机会去寻求啊、哦、这样的。啊的这种恩典哈、哦，那波阿斯跟路德哈、哦，啊，已经熟识了哈、哦，他们不是不熟哈、哦，不认识啊、哦，他已经认识，因为啊，路德在场上捡大麦的时候，波阿斯就有意见他，甚至还告诉他，还恩待他，所以他本身就已经熟识，而且波阿斯也是恩待路德，那这个拿俄米也知道这个波阿斯是一个好人，他才敢啊、哦、叫这个路德去。找这个波阿斯啊，好，因为他知道波阿斯是一个好人啊，是一个正人君子啊，好，总不会趁人之危啊，好，所以他清楚，好，因为是他的亲属，他很清楚这个波阿斯，所以他就要路德哈啊，趁这个时候好要去找，好，我们今天哈，如果从这个角度，我们再来看我们哈，我们今天一个基督徒，事实上哈，我们也是应该把握机会，好，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上哈，神的恩典哈。神的恩典有一个时候性，救恩是有时候性，不是没有时候性。所以有一次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 门徒哈，他们就问主耶稣说：“得救的人少吗？”好，得救的人少吗？那么主耶稣他怎么回答？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三节，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24节，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25节，及至家族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从哪里来的。”好，以下省略这一段圣经就告诉我们得救人是少吗？当然不是少，而是什么？要我们还是要努力，因为很多人想要进去，不能进去。好，那一直到家族起来关了门，这个门是开着，但是它有一个时间性会关门。好，所以这个救恩它有一个时间性，现在是救恩临到这个世人的时候。所以哥林多后书第六章说，现在是悦纳的时候，是拯救的时候。既然是悦纳拯救的时候，表示现在是神在怜悯人的时候，神在救人的时候，救恩还临到世人的时候。那既然救恩还临到世人，当然我们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啊，要把握这个机会赶快进来。那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来领受神的恩典，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来追求认识神。那么我们更应当把握这个机会，把这个恩典再传给更多人，因为现在是救恩是神的拯救的时候。那么当这个救恩的门一关起来，你要做工你也没有机会的。你那时候才叩门，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他说我不认识你所以他是这个恩典是有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性。那么拿尔米要录的把握这个时间，因为这个时候过了你要再去表示也许就增加困难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趁这个时候去提醒他，因为这个是一个相当适当的时候。所以拿尔米告诉路德那么叫他要准备所以要沐浴要我们看回路德记抹膏换上衣服然后下到床上沐浴抹膏沐浴当然就是要洗去污秽要沐浴那抹膏让自己身体能够发出香气那换上衣服就是要穿上这个干净的衣服嘛那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我们也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接受主耶稣宝血的洗礼来洗去我们的罪让我们的罪能够除去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人，要沐浴成为一个无罪的人那抹膏就是要能够有圣这个圣灵的香气有基督的香气然后换上衣服，要穿上新人让我们能够活出基督来。这个就穿上新人成为新的人让我们好像一个新妇一样穿上新人在等候主耶稣所以这个是一个基本的条件那么拿尔米也教路德要这样做，那告诉路德要怎么做，到场上去要到场上去其实困难又要不要让人知道，其实也很困难所以这个拿尔米告诉路德说，你要到场上去，不要使那人认出你，要等到他吃喝完了然后也不要让人知道那这个不容易因为那时候场上很热闹，所以必须要谨慎要克服困难然后才去